纸质性的课程。今天我们来到同质质性的课程。同质质性的课程是同质的信仰和同质的信心。但今天我要分享的是开篇，叫恢复同质。当我们说到这几个字的时候，很多人可能会带着疑虑：到底什么是同质啊？什么是统治权呢？我们现在地上的统治权到底在谁手里啊？我们是神的儿女，要怎么来实行这个统治呢？先让我们来看一看，从创世纪的第一章27、26到28节，我们看看这个统治到底是从哪里来的。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在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这里有管理，管理就是统治，带着权柄的治理，在字面意上还有踩在脚下、放在脚下的意思，就是拥有绝对的统治权。从这个里面，我们看到亚当，神创造第一个人亚当是有世界的统治权的，对吧？但是我们现在的宗教，我们在教会里，宗教人士老是说：“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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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人不可能有绝对的统治权，只有神有绝对的统治权。”说的没错，神有绝对的统治权。但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在创世之初，神把这个统治权给了亚当，就是刚才我们读的《创世界一》第一章。这就是神真正统治的真相。那么，我们有人就会说了：“那我们有了统治权，我是不是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呀？”我记得在库里其他的课程当中还有说到：“那我要一袋大麻可不可以？”答案当然是不可以。神真正的统治权，并不意味着随心所欲。并不意味着神可以在任何时候做任何他想做的事，是因为人已经把自己设定了界限、限制，他只能在他为自己的命令和自己制定的法律范围内运作，这就是神真正的主权。我岔开分享一点。我刚信主不是很久的时候，牧师送了我一本书，叫《活在遮盖之下》。基本就是说，我们需要手里面很多的律法，才能活在这个遮盖之下。当时我就不懂了，我们是因信称义，为什么还要守律法？其实不是真正的守律法。几年以后，我见到了这个作者，他在我们教会讲道的时候，我才知道什么因着我们必须在神的这个规条，或者说是在他的法律之下，我们才会得到完全的保护。我们也是在这个法律之下，我们求的这东西，我们所求所想，神就会会为我们成就。感谢主，神的是，所以这里说神的主权限制于他的命令和制定的律法，这就是神真正主权的意义。那么，我们刚才也说到了，现在我们世界到底是属于谁的？都说撒旦是世界的王，也对，也不对。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4章5节到7节，魔鬼又领他上了高山，届时把天下万国都指给他看，对他说：“这一切的权柄、荣华，我都要给你。”因为这原是交付我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你若在我面前下拜， 这都要归女。所以，我们刚刚看到《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神把统治权给了亚当，这里却说，撒旦却说，这世界的统治权在他手上。这是什么时候这个统治权被移交了呢？就是在伊甸园中，当亚当受到诱惑的时候，他把的统治权交给了撒旦。按道德情理，亚当不该这么做，但在律法上他可以，他就这么做了。撒旦做工的权利是神给人类的统治权，直到亚当的租约无效为止。这个租约无效为止的期限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合法的夺回了人类的这个统治权。耶稣当时没有接受撒旦的诱惑，他没有接受，是因为他知道这是一个非法的途径，而他的命定是要合法的夺回这个统治权。现在耶稣已经成就了，并且把他交给了我们这些信他的人，成为神儿女的人。阿门。什么叫恢复统治呢？就是，就像我们主导文说的，让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就是在地上扩展天国。我们看看耶稣怎么做的。马太福音9章35节到10章1节，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教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我们看到没有？当你听到天国的福音、国度福音被传扬的时候，你总会发现是医治就跟随着，因为医治证明了国度福音，它也是国度临近的具体证明。耶稣到各城各乡去传道，医治各样的疾病，谁在做？是耶稣。耶稣扩展他的事工。36章，36节，他看见许多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耶稣看见他们，怜悯他们，就像羊群一样分散，就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耶稣叫了12门徒来。给他们权柄，能赶逐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疾病。这里用了"给"这个字，在这个时候，它的字面意思是借贷给他们。这个"给"是借的意思。权柄在这个时候作为像财物一样借给了门徒，但后来又作为财物给予了他们。想想看，他把权柄给了他们。希腊语中的能力就是权柄，他给了他们权柄，给了他们能力。什么权柄？就是行在其中的全能。他把他的全能借给了门徒去做什么？对抗污鬼，把他们赶出去，治好各样的疾病。他把他自己的全能给了他们，不是减少的，不是一半。是同样的全能，没有任何折扣。马太福音10章5节，耶稣差12个人去，吩咐他们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的城你们不要进，宁可往以色列迷失的羊那里去，随走随传。说你们要去的时候要讲，要说天国近了。”天国近了，马太福音10章8节，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叫大麻风洁净，把鬼赶出去。你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看看这个图画，我们想象一下，在天国，在耶路撒冷的黄金大道上，你能看见拄拐杖的人吗？你能看见坐轮椅的人吗？缺胳少腿的人吗？当然没有， 因为天国是完美的，这就是我们的使命所在。是统治的目的，就是神的旨意要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天堂是完美的，但是撒旦也是很想占领天堂的。以赛亚书14章13节，他心里曾说："我要上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众星之上，我要坐在聚会山上，在北方的极处。"基本上说，撒旦说我要占领天堂，这是他的计划，但他的计划在天上被阻止了，没有得逞。但是他在地上得逞了，因为你会看到，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为什么要这么说？是因为我们在地上看到到处都是疾病，所以我们说，如果神的旨意到了的地方，就不应该有这样的事情。当我们看到有人仍拄着拐杖，有人仍在疾病中痛苦的时候，这就证明神的旨意在那里尚未实现。神的旨意行出来的地方，你应该看到的是空空荡荡的轮椅，躺在地上的拐杖，应该是瞎子得看见，人们高举基督，赞美耶稣。这是耶稣想要告诉门徒的，将天国行在地上。然而，作为教会、基督的肢体，我们的身体总是往下看。我们在等待什么？等待下一次复兴。但是你没有意识到，天国已经在这里了，已经在我们里面了。它不是现在。它不是未来，它就是在现在。你们要去行出来，这就是天国近了的意义。天国近在眼前，可是我们大多数人，就是我们基督徒，把手插在口袋里，而不去伸手去触摸、去祝福。耶稣已经给了他们，就是当时的门徒，制服污鬼的权柄，可以赶逐他们。并医治各样的疾病、各样的病症。耶稣运用权柄，把这个权柄也给了门徒。这里说到，不管谁有乌灵，不管这乌灵是怎么被附的，我们不需要去问，我们只需要把他们赶出去。我们属天医治也说了，我们不要问人这个病怎么来的，是不是什么遗传呢？是不是这样？是不是那样？不需要。等讲了一大通，你可能自己的信心都没有了。不管是什么病，不用列出具体的名称，只要有病，就要赶出去，因为圣灵已，神的国临到那里，疾病就要临去。我们现在的教会，把很多事情搞得很神秘，什么内在医治了，什么这个什么历代咒诅了，宁愿人有在那儿做着很多的文章，而不去伸手让人得自由。马太福音10章8节，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叫找大麻风的捷径，把鬼赶出去。你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我们在其他的课程中，我们有说到，我们要在圣经里看到耶稣，我们看耶稣怎么做，我们要看在我们周围的属灵领袖中看到耶稣，要在我们自己看到耶稣，就是我们要行天国的旨意，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叫大麻风的捷径，把鬼赶出去。因为这些恩典是我们白白得来的，也要白白的给出去，就是要我们像耶稣一样爱人如己。路加福音9章1节，耶稣叫了12个门徒，给他们能力权柄制服一切的鬼，医治各样的疾病。 他给他们能力权柄，给他们制服所有魔鬼、医治疾病的权柄和能力。到目前为止，故此我们注意说，耶稣说的是很笼统的。现在我们要看，我们不再关注于人，我们要盯着国度，看到如果神的国临到这个人，他会怎么样子？当神看到你的时候，他对待你就像对待你有信心。神是信实的神，他透过信来看我们。就算是我们在成为他所设计的样式之前，他仍然通过信来看待我们。就像保罗对提摩太说："我深信也在你里面，因为我知道你里面有什么，我知道你能做什么，因为是我自己把它放在那里的。这就是神的想法。当他用自己的眼光看你的时候，他看到的你是真实的样子，他知道你将成为什么样的人。神试图表达是与其追求，神试图表达的是，与其追究人如何得病，不如去看一看这个人在天国是什么样子。他是在患病中，在轮椅中吗？不是。神看到一个坐轮椅的人，他心中的怜悯就想，只要我让我的一个孩子为你祷告，为你祝福，为你按手，将我的生命注在你的生命中，你就必痊愈。神寻找道成肉身的人，他可以通过这个人流通他、彰显他，这样他就能用他自己把他自己传给他人。这是神在寻找的，弟兄姐妹们，我们都是神在寻找的人，只要我们愿意。神的国是医治，传扬国度，国度医治。国度赶鬼，一次又一次。国度意味着解救，国度意味着自由。这就是统治的内容：天国福音、国度医治、国度赶鬼、国度释放。圣经说，我们已经被迁移了。哥罗西说1章13节，他救我们脱离黑暗权势，把我们迁到爱子的国里。我们已经从黑暗权势被救出来了。Even 它不是国度，而是黑暗的权势。我们既脱离了黑暗的权势，进入了爱子的国度。这相当于什么？释放。什么时候发生的？就是你进入他国度的时候，就是你重生的时候。在你重生的时候，黑暗的权势在你身上就再没有效力了。你已经从他的权势中被移除，进入了神的国度，被戴上了戒指，穿上了袍子，成为神至亲至尊的儿子。如果黑暗权势仍在你的生命中动手动脚，它就是非法入侵。我们不关心这个，我们只关心把它救赎出来。但是，如果你仍然做一些事与其有染，那么就是你的责任。你需要即刻停止，你需要即刻对付清楚。好消息是，我们甚至不需要知道怎么去对付。你需要的首先是释放，然后去门训。如果你真正成了耶稣的门徒，你就不会做任何事使魔鬼在你的生命中有任何权势，就这么简单。你会从他的权势中得释放。当我谈到他的权势，其实他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任何权势，只是就像我们临战勇士说的，战斗已经胜利，战争已经胜利。战斗仍在继续，因为魔鬼不想轻易的被移出这个世界。约翰一书5章19节， 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都握在恶者的手下，或者说世界是在邪恶的权势之下，恶者能做的就是欺骗，骗你留在束缚之下，让你觉得我就是个坏人，我做了错事，所以我得病罪有应得。不对，不对，你不应该，可能你做错了事。但是你不是坏的，要得病，神没有让你得病，是你没有在那个坏的名单上，你没有坏成那个样子。现在我们明白了这个真理，我们就要识破恶者的诡计，不再上魔鬼的当，不再受他欺骗。阿门。统治的方式是有时借着恩赐，有时凭着信心。路加福音9章2节，又差遣他们去传讲神的国道。那70个人路加福音10章17节，那70个人欢欢喜喜的回来说：“主啊，因己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这里后面有提到，就是一件事，就是他们当然出去的时候很开心，医治赶鬼，做了很多事。但是在17章中，就是一个爸爸带着一个癫痫的儿子，让他们去门徒赶鬼的时候，没有成功。那人带着癫痫的儿子来到耶稣面前说：“我带他到你们门徒那里，他们却不能治好他。”门徒也很纳闷：“为什么我们不能赶出那鬼呢？”耶稣的答案是：“因为你们不信，就是信心太小。”侥幸的意思，他们本来可以凭着信心去做，但是他们没有。他们说：“主啊，在你的名里，就是鬼服了，就是鬼也服了我们。”因他们为什么能做成这样，是因着耶稣给了他们权柄和能力，就是说他给了他们一个爆发的恩赐，但是那个恩赐是借来的。你要知道，是借来的，有的时候是会还，会不在那里的，但是不代表那个任务不需要完成。所以恩赐是比较简单的，是一个爆发力的。但是当借来的能力不在手上，再运向恩赐，完了，使不上劲了。耶稣的意思说，现在你们就应该运用信心，而不是恩赐，这里是有区别的。即使耶稣的借给他们的能力不在的时候，当我们运用信心，就可以完成这个事，凭着信心而不是恩赐。阿门。后面路加福音10章17节到19节，那70个人欢欢喜喜的回来说：“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耶稣对他们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我已经给了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这就是我们现在的权柄。注意，他说我给你们权柄，并没有说我给你能力。”能力是后来有的，但那个时候他们是仍然可以使用这个权柄来完成任务，运用权柄靠的是信心，而能力靠的是恩赐、异能和圣灵。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东西能害你们。然而，不是因为灵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的名记在天上欢喜。统治的能力，刚才说到信心，现在我们说能力。刚才也说到了借来的能力，就是耶稣给了他们能力，那是借来的。之后转换到拥有的能力，就是我们继承了那个能力。创世纪1章说了，人有统治权，耶稣来的，他不在撒旦的管辖之下，所以他在统治权上运作。一耶稣被称末后的亚当，谁是第一个亚当？老亚当，首先的亚当。 然而，末后的亚当是耶稣，他不是第二个亚当，而是末后的一个亚当，最后一个亚当。人有统治权，神给了亚当统治权，然而亚当把他给了撒旦。作为耶稣，作为最后一个亚当，他不在撒旦的统治之下，他给了他门徒全能来完成使命。约翰福音1章12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我们都是因信称义的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儿女。使徒行传1章18节，但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到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门徒被赋予权柄，能力是后来有的，先是耶稣把权柄借给门徒。但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能力降下来并留下了，所以他们可能已重生，但圣灵来了才会稳定。原来借来的能力可以来来去去，就像刚才发生到那个就是癫痫的孩子赶不出去，因为那个能力可以来来去去，就像发生在旧约先知身上一样，到了新约。能力来了，就不再离开，乃是住在我们里面。约翰福音16章7节。然而，我将真理告诉你们：我既是与你们有益，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去，就差他来。他说的保惠师就是圣灵。约翰福音7章39。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的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因为耶稣尚未得到荣耀，保惠师被送来，我和我的天父还有圣灵就会住在我们的里面，神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是靠着圣灵与神互为居所，因圣灵住在他里面，他住在我们里面，现在我们里面有父亲、儿子和圣灵。约翰福音1章14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约翰福音1章16节，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并且恩上加恩。我们在耶神的里面是完全的。父子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如果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什么时候没有能力了？当然是没有，当然是什么时候我们都有能力，因为他说过，圣灵降在你身上之后，就会得到能力，与能力共振。以前能力是借来的，然后被拿走，现在被赋予了，并且一直留着。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就不能说我们不能做。管理的根基，权柄加上能力等于统治。耶稣作为最后一个亚当，恢复了统治。去看看耶稣做了些什么。他把水变了酒，在风暴中行走，对无花果树说话。他行了很多的神迹，不仅是医治病人，还基本是在修复一切。他是神给亚当统治权中运作的。亚当能不能走在水上？应该可以。亚当应该可以走在水上。耶稣做的一切，他基本上是作为最后的一个亚当在做。他走在神命定人类走的统治权中，但人类放弃了他。所以，当耶稣来的时候，神给了他同样的权柄，这也是我们现在失而复得的东西。他给了人成为儿子的权利，《加拉太书4章6节。而且，因你们是儿子，神就差出他儿子的灵 进入我们的心，呼叫阿巴父。他把儿子的灵送来，圣灵进到我们里面，我们成为神的儿子。然后他降下圣灵，当我们丰丰满满、满意的时候，就得着了能力。所以现在我们有了权柄，也有了能力，有儿子的权柄，在信仰中行，有圣灵的超自然能力来支持。所以现在你既有权柄，又有能力，权柄加上能力就是统治，实行统治，承担责任，听道行道。权柄加上能力等于统治。现在我们也可以像耶稣一样，凭权柄和能力在地上实行统治。你使用能力的方式，是你必须接受责任。你可以有权柄，但从未使用；你也可以在技术上有能力，但从不使用。你有权柄使用能力，在某些时候，如果你要使用权柄、运用能力，你必须接受责任。所以，能力和权柄等于统治。这意味着耶稣让我们回到神给人原定的地位。这就是以神的方式对待这个世界，以他的眼光看待这个世界，然后修复它，直到它看起来像他想要的那样，就是神的国降临，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里有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就是意大利的一个非常著名的雕塑家。米开朗基罗，他雕塑了一个大卫的雕像。这个雕像我在意大利有见过，是大卫要打歌利亚时甩石子的那个位置，石子在他的手上，非常的逼真，是一个伟大的作品。当有人问他，你是如何在这块大理石上雕出来的时候，他说。我审视这块大理石，想象着我想要的模样，然后把不像的东西消掉。这就是神的工作，他看着我们，只要我们还活着，还有气息。记得在主天一世讲过，他从来不说人死了，每次都说人睡了。圣经不是说人死了复活，而是去说，去唤醒他，唤醒身体，因为知道他们的灵没有死。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加拉太书22章32节，因为他都是活的，因为神都是活的，所以当你看到一个人，一个死人。他只是死人的身体，只是一个沉睡的身体。你要做的就是去唤醒他，让灵回到身体里面，身体就会起来。最后，我们分享的这点是统治的境界，在信心里，通过神的眼光看人。当你看着一个人的时候，如果你只凭肉眼看，你就不是通过神的眼光来看他们。如果从神的眼光来看上们，至少有两个不同的层面。第一是身体的层面，帮助修复。你看到一个病人，你用天国的眼光看他们，他是应该得病吗？他是应该有残疾吗？问题，回答当然是，不是。所以你的工作就是修复它，消掉可以简单消掉不符合国度的东西，可能也就是一个简单的医治或释放，把它不属于国度的东西去掉，留下的是神看为好的东西。第二个层面就是帮助成圣。我们谈了很多关于身体上的医治。我们看到一个人，当你看到他的行为时，通常是他们的思想的结果。基本上，一个人想什么就会变成什么。 思想越久，沉沦越久，就会化为一种行为。从听一个人说话，就会看出一个人的价值观。如果一个人的东西有与圣经不一致，他们就是与世界一致。比如说，醉酒狂欢，在加勒泰书5章21节，行这样事的人必不承受神的国。如果这就是你看到这个人的全部，你看到的就是一个酒鬼、瘾君子，你自然不想跟这样人有任何的交通，免得他们干杯的时候我也干杯。但你仍然可以与他们交往，这意味着当他们干杯的时候，你也举杯，但杯中无酒，自己没有与他们交通，但仍然向他们传道，你可以出污泥而不染，因为你是圣洁的。事实上，如果有什么影响，应该是你帮助他们成圣。而不是你自己被玷污。马可福音5:7-15节，人从外面进去的，没有一样能污秽人；唯有从里面出来的，乃能污秽人。我们是这世上的盐，应该带来圣洁。我们走进人时，我们应该言传身教，能够与人交通。而不是在那里品头论足，总是把目光盯在人说了什么、做了什么。看到一个人喝到醉需要信心，看到一个人喝到吐需要信心，仍然能够在神的眼光看对方。与其说把人一把推开，你仍然能告诉对方：“我知道你能成为什么样的一个人。”如果你们把它推到一边，你跟其他的人无异，谁都能看到。但如果你通过信心看他们，如果你有神的眼光，不是说你应该忽略他们的行为，我是说你能够慧眼识不漏，在矿石中发现珍贵的珍珠，你在那个人身上深深挖掘开采，至于那层外壳，所谓的表象。我不是说不会杀死他们，我不是说不会导致他下地狱，也许只有一步之遥，但你要超越他，不要忽视他，要能看透现象和本质。如果你只在乎他们说了什么，那么一个2岁的孩子，你就可能把他扔在外面，他们会说很多的"我不喜欢你，我恨你"，你不会这么做。是因为你看得更远，你会说："你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给你一些恩典，因为你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们应该对有问题的人也是这样做。我用一个例子来结束，来说明这一个。我曾经上了一个课程，叫预言，他那个讲员是一个从小就有恩赐的一个人。因着这个恩赐，他的父母和他的亲戚在这个这很多些，就说给他了很多的，小的时候毒打他，就说他生活是很差的一个环境。但他信了主以后，他到世界各地，就是用这个预言的方式来救别人。但在起初，他没有爱，他只是觉得他要去完成这个任务，做到一定程度，他的就身体就受不了了。他去到了非洲，一个小教会的一个牧师和一个小教会的一个也很小的一个团体接待了他，给他爱。他看到人的爱是那么美好，就是那些人真的不是生活上有什么，但是就是这样的爱他。从那里出来以后，他经历了神的爱，经历了弟兄姐妹的爱，经历了一个从神爱人如己的爱之后，他的服侍就完全不一样了。每一次他讲例子的时候，他不是说他去了一个教会使多少人得救，没有，他每次举的都是为一个人， 他曾举定的一个例子，就是一个17、18岁的一个孩子，在教会里是个问题青年，使这个教会的牧者都非常头痛。他去那个教会讲道之后，最后把在他要走之前，半夜把这个孩子留了下来。他给这个孩子服侍了1、2个小时，跟他讲他在天国他应该是什么样子，神是怎样的眼光来看他的时候，这个孩子哭倒在地上，然后录的录音回家，反复的听，反复的哭泣，反复的听，反复的哭泣。当他第二次回去的时候，这个孩子已经成为这个教会的领袖，感谢主。OK，今天我把这个主题稍微过一下。我们今天恢复统治，首先第一个主题是统治的定义，统治权就是绝对的权柄。这里举的例子就是亚当在创世纪的时候，神给了他了完全的统治权，统治这个海陆空全地的权利，管理这海陆空的权利。第二，神的主权限制于他的命令和制定的法律，就是神的主权。神把这个主权交给了我们，不是让我们随心所欲。神的主权也不是说你想要什么就要什么，是一定要在他的律法，他制定的律法这个范畴之内。所以，当我们祷告，有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说叫合神心意的祷告，就是按照神的心意，按照神的律那个定律来祷告，就很容易被。也不叫被应允，就你会看到很容易看到成果，是因为神有他的命令和他制定的律法。撒旦还在这个世界上有权柄吗？撒旦是世界的王，但是耶稣作为末后的亚当，已经把他完全夺回来了。但撒旦仍然不死心，还在顽固抵抗哈，他用欺骗的方式，我们不上当。统治的恢复在地上拓展天国。看耶稣怎么做，我们就如何做。统治的目的，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先上天上。天国没有疾病，没有轮椅，在地上我们看到有轮椅、有疾病，怎么样去行使天国的权柄，使被掳的得释放，使得病的被医治。感谢主，统治的内容：天国福音、国度医治、国度管轨、国度释放。统治的方式，有时凭恩赐，有时凭信心。恩赐是神赐给我们的一个特殊的能力，有的时候就是为了执行，就说在为着一个目的给了我们这样的恩赐。恩赐行使很容易，但是有的时候当恩赐不在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信心，凭着信心把这个那个事情还是一定要完成，我们的使命还是要完成的。说有时凭信心，有时凭恩赐，统治的能力。从借来的能力转为拥有的能力。当耶稣给门徒能力是借来的，但是因着末后的亚当，那个当耶稣为我们成就了一切以后，派那个保惠师进入我们的里面，我们就得到了能力。统治的根基是权柄加上能力等于统治。这是统治的根基，实行统治，承担责任，听到行道，不要把手插在口袋里，觉得都是别人的事情。我们看到了有人有病，做什么去医治？因为那是神想让我们去做的。我们听多少，懂多少就行多少。阿门。统治的境界在信心里，通过神的眼光看人。我们不只通过外表来看人，我们看到他所说，看到他所做的，我们看到医病的得释放，先把他们释放医病，但是我们还要帮助他们成圣，因为我们鼓励他们，我们门徒训练他们，让他们成圣，哈，帮助成圣。人的命定是在地上代表神，统治地和属地的一切，不包括统治人。统治的定义，统治权就是绝对的权柄。阿门。这是我今天的分享，谢谢大家。